各位听友好，习近平的出现和他上台之后的所作所为令人意外，他下一步还有什么意外之举？明镜集团总裁何频的新书《中国最后的强人》对这些问题做出了回答。这次明镜书刊节目，我们请明镜集团总主笔高发林来做个介绍。高总编您好。
您好。
高总编，何频先生的这本书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
和平这本书厚达672页，由明镜出版社出版，可以说是他去年出版的《雄心如梦》的续集。可以看出他非常不同于中国和国际学者对习近平对中国问题的分析角度和前景预言。和平赞同习近平集权，就是集中权力，但是认为习近平的雄心最大可能是被体制消耗而尽，而个人呢，成为毛泽东独裁者或者领导中国转型到民主的可能性都比较小。在和平看来，现在对习近平的评价，党内呢胡吹太高，几乎都是高级黑，反而对习近平造成更大伤害，而社会上对他呢又看得太低，失望之后流于嘲弄。其实在他看来，习近平是还有可塑机会的。
作者和平如何看待中共体制呢？
他的一个基本思路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中共这套现行体制不具有脱胎换骨的可能性，正在耗尽最后的能量，根本没必要改革，不可能寄希望于对他下猛药啊、动手术啊或者什么另类疗法啊，更不用说换汤不换药了，这些都不可能让他起死回生。中国当前问题堆积如山，根源正在于这种错乱的体制，所有疑惑无穷的事件政策都是由中央发动和推动的，除了彻底否定别无他途。
如果这个现行体制病入膏肓，那么作为这个体制的领袖习近平岂不也毫无希望吗？
倒也不是，作者对体制和领袖是分开看的，对习近平作者的态度是敦促他，希望他彻底认清这个体制不可救药，别再试图用所谓改革来挽救这个体制，那样做只能是自欺欺人，贻误时机。用和平的话来说，那就好像在一片污泥上抢滩。习近平上任之初后就开始强力集权，自己往头上戴了10多个组长的头衔，又成功的使得全党官员党员奉他为核心，这种趋势引起很多人抨击。和平却在多篇文章中表露，行政集权是必须的，过去20-30年实行的常委集体领导制、九龙治水才是弊端无穷。习近平只有实实在在的集中权力，才有可能推动他的其他一切决策。集权显示他有勇气承担责任，试图抛弃这套体制。
习近平上任之初，很多人希望走蒋经国的路，掌稳大权后将中国引向宪政民主。和平怎么看呢？
很多人总是不断地将习近平做类比，从蒋经国、邓小平、毛泽东、李光耀到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普京，但和平在书中明确地说，习近平不可能成为所有这些人物的第二。原因很简单，时空完全不同了。习近平虽然掌握了大权，得到许多人的吹捧，但他对前景的描述模糊不清，使他并未强有力地赢得真正的铁杆粉丝群。他触犯了官商权贵集团以及军人集团的利益，他的反腐一度赢得民众的欢呼，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反腐不仅有选择性，而且反倒现在腐败依然猖獗，不过更加隐秘而已。具有现代文明意识的精英对他也失去了信心，因为中共对可能挑战其统治的各类群体，像民间社团、敢言媒体、民族和宗教人士和维权律师，甚至外国来华的学者，接连重手打压，整个社会的自由度比起江泽民、胡锦涛时期大大倒退了，让人感受到日益浓重的肃杀气氛。
那么和平对习近平的未来如何预测呢？
习近平在过去几年的表现使人们不敢对他引领中国走出政治丛林抱有奢望。和平指出过，习近平未来有3种可能，但他同时也认为，依据过去已经发生的事来判断习近平未来的历史角色，无论是回归传统独裁者，还是成为民主转型领导者，或是成一个过渡性的领袖，预测都只能是一种臆测。 前一秒钟的事实和逻辑未必预示了下一秒的决定，确定他的政治选择的因素不是单一的，而是在不断变换中，更不要说历史事件、人物角色中的各种偶然性、各种意外了。和平能确定的一条就是这本书的书名《中国最后的强人》。习近平选择任何道路都注定了他很可能只是中国最后一位强人，但和平他仍然对习近平领导中国走向民主化保持一种期待。
在这种情况下，和平为什么仍然保持对习近平的这种期待呢？
因为大家公认这是中国政治转型成本最小的方式，除对习近平个人而言呢，也是成为世界和历史伟大领袖的唯一机会。习近平比美国的总统、德国的总理对于人类文明的进化更具有决定性，因为美国、德国都是民主国家，他们的领袖都不拥有习近平这样的强权。习近平的个人选择相对来说在更大程度上能够决定党、国家和民族的道路和命运。只要习近平真正拥有一个中国梦，而不是像胡锦涛混日子、江泽民保浆糊、邓小平韬光养晦，都会更快速地催化中国的变局。和平认为嘲弄习近平现在成了中国精英的一种时尚，但是更重要、更该做的是要对习近平指出这种历史机遇，要对他指出人们期待他珍惜和抓住这种历史机遇。当然，习近平能否愿意珍惜和敢于抓住这一机遇并不取决于和平，那要看习近平有没有这样的智慧和胆略。
好吧，本次明镜书刊节目就介绍到这里，谢谢高总编。
谢谢。
再感谢法伯利斯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个礼拜天的明镜书刊节目，我们再会。